竹解正行释义。此文十分熟悉后可不念。一归一，这一节修法所表达的是修学佛法的两个主要动机，受皈依和发菩提心。在任何佛教修法之前，行者都一定要表现这两个意念。事实上，他们在修学佛法的进程中是不可少的。受皈依，修法文中的头四行是正式声明行者的最后皈依处或最高理想是师、佛、法和僧。换言之，行者决定以师、佛、法和僧作为他最终的楷模，直到自己成佛。受皈依的时候，行者会记得师为三宝总相，师代表佛传法，佛是一个确实圆满正觉的人，他对于所有的佛教徒都是一个最高的启示。所谓法，即是佛所阐释的最高奥义、哲理和方便，即了生脱死之法度，而以经藏为其代表。僧伽就是圣众的集团，换言之，即是一切企图发展心智以期登入佛地的圣洁众生的总称。如此之师、佛、法、僧，是佛教徒所修众而是以最高敬意的。在诵四皈依的时候，行者需观想他四周围绕着他的父母、朋友、怨仇，乃至一切众生，无不与他同坐一处，同受皈依。在这一切众生之前的空中，有上师、佛菩萨代表法宝的经藏和僧伽，观想圣者和众生，可以增进行者受皈依的誓愿力。第一次受皈依，大都是在上师前为之。受了皈依，就等于正式走上了佛道。在此之后，需常常背诵四皈依文，尤其是在每次修法之前为不可少，以提醒行者勿忘他的最终目的和最高理想，全在于心里面的真诚之意。发菩提心，即第一节、第三、第四两行文字，是受皈依必然的结果，而为佛法中最重要的观念。这段文字是说行者尽一切努力求悟，都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所谓一切努力，包括所有的佛教修学方便，诸如布施、助人、读经、修习禅定等等，皆是行者于实行这些方便之时，如身明所做一切皆为了成佛度众生，即可构成一强大的愿力，可使弥漫于一切随之发生之事物之间，而使他们发生变化。发了这菩提心，可使行者不致将修习佛法的努力虚耗于私利的获得上，而造成重大的错误。在实际开始修法之前，先需观修家行，首先想见轮回世间的无量众生所受的各种痛苦。佛教将众生分为六类：天、阿修罗、人、畜生、恶鬼及地狱众生。一般认为，每类众生自有他自己的生存领域。但从另一观点去看，即在人类，经称人趣或人道中，也可以看到这六种生存形态存在。天住在物质的天堂里，但他们的心智甚少发展。 他们在生命将近，发现自己弱点时，大为震惊而痛苦万分。阿修罗生性极度好争，终生斗争不已，没有机会对精神方面的问题做一探讨，更不可能深入解决。畜生生性愚笨，缺乏清醒明白的智能，他们一生为生存而挣扎，也常被迫为其他众生做奴。恶鬼的欲望永难满，因为他们本性吝啬，所以虽然终生不停地寻求衣食，却似乎只能难得获得些残羹剩肴，破衣敞纳。地狱众生完全受他们自身的憎愤所控制，因此受尽种种极残酷的凌虐和深剧的痛苦。人类中虽然也都有某种程度的这类问题，但他们有足够的智力，使他们偶尔能够从这痛苦而无结果的挣扎中跳了出去，而产生出世的智慧。因此，人道是唯一可以于中修行佛法的地方。想想世间众生之多，超品人类的数目不知凡几，便可知生而为人实在是一种稀有难得的幸事。但是在人趣中仍不免有病、无名、求不得苦和死亡等主要的问题。虽然我们能够察知身外有痛苦存在，但每一个人并不一定都能亲身体验到极度痛苦的冲击。不过只要想一想痛苦存在的广泛性，便不难激发一个人的慈悲心，使他兴起拯救众生的宏愿。我们需体会到发展智慧的重要性，以期有效地拯救一切众生，使得在心与境两者间都能造成一真正的转变，能够了知智慧与慈悲之心源，可以加强行者修法的决心，并认知生而为有志健康的人，此种机会十分稀有难得，应当充分加以利用。二、现象阶段，行者现在开始正式修法，这一节称为现象阶段，因为他逐步叙述观想时观音菩萨形象出现的过程。开始时，行者先再度观想虚空中充满无量众生，这无量众生弥漫于宇宙中每一个角落。行者想象，他们都坐在一处广大的面积中，和自己一起静坐修法。行者观见，这些众生的头顶上有一朵八瓣的白莲花，莲花的根生在这些众生的头里。从头上的天顶穴、头顶额门处伸进去，花瓣的尖端平托着一白色的月轮，和打坐用的坐垫相似，但极为平坦。在这月轮上忽然出现种子字舍字，具体形态正文法本中已注明，这一个字为诸佛慈悲智慧精粹之所在。观想此字立于月轮之上，面向前方，其色洁白而极为光明，其光受强烈的悲性所激荡，几乎成为脉动式而遍照全宇宙。接着这种子字又自动地转变为圣观音菩萨的法相。观音的肤色洁白光明，有如秋月，体放五彩光辉，作白蓝红黄绿珠色。 这五彩代表构成世界五种元素，其光遍及全宇宙。菩萨面现微笑，双目含慈，俯视世间一切众生。他有四只手臂，两臂合掌，当胸做祈祷状，这是对无量诸佛致敬的姿势。在外侧的左手握着一朵美丽的莲花，菩萨的象征，而外侧的右手则握着一串水晶的念珠，象征无休止的悲心。观音菩萨身穿传统的菩萨穿的丝绸制成，上有金绣织的图案璎珞，有宝石、耳环、项链、手镯、腰带、脚镯等，左肩披一块鹿皮，以象征他对一切众生的大悲心。他的头发织成辫子绕在顶上，成为一个髻，其余的则散披着。他头顶宝冠，在冠的前方有一小尊红色的阿弥陀佛，是观音菩萨的上师，也属于这一系谱。几乎所有的观音像顶上都有一尊阿弥陀佛，以表示对这位重要的佛陀的尊崇和传承。观音菩萨采金刚坐姿，两腿交加，右脚置于左大腿上，左脚置于右大腿上。他的背靠在竖在他身后的另一个白色的月轮上，这月亮象征慈悲的清凉光辉，用以克服贪受的痛苦热恼。本节的最后几句话是要教导行者，要他明白他头上的观音菩萨并不是一个观想所生的幻象，而是真实的观音自身。行者需想象这菩萨是一切诸佛及值得行者皈依的对象的智慧之精英，如此观的形象即成为最高的佛性，具有无比的威力，而且能与行者直接交感。三，向观音祈祷。以下几行文字是传统的称颂观音的祈祷文，其中将观音菩萨的重大德性做了一个总结。文中圆满佛即系指阿弥陀佛。行者一面记住前词所做的种种观想，一面需读诵这祷诵多遍。此篇祈祷文所表达的是对菩萨深邃崇高心境的尊敬和崇仰。这种心境与行者自身以及在生死中轮回不已的一切众生的混乱而充满贪欲的心情恰成一对比。因此行者应恳切祈请菩萨予以护佑及加倍。四，变化及持咒。前文所述之恳求及切愿，均表示行者已准备成熟，到达施慧的阶段了。因此菩萨的心中油然升起协助生死苦海中一切众生的念头，他的身体开始发光，照耀整个世界。这光能扫清世间因我们无明过失而造成的一切虚幻的痛苦问题及混乱。行者想象整个外境物理世界均为光明所召集，立刻所有的物品都变成最美丽与最有意义，换言之都变成了极乐净土的装饰品。举个例子，行者打坐的房间变成了一座适于觉者居住的水晶宫，同时世间一切众生 也都因被此光所照而引起了变化，使得他们的觉性大为发达，他们的身成了观音身，所说的话都成了观音的六字真言，而他们的思想也都呈现为自发的菩提心。一言之，所有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都转变成一个觉者境界中的世界所应有的形态。菩萨的光将我们的妄心涤荡净尽，使得一切世界的对立性全部消融，一切色声思想都成为无分别，而与空性成为不可分离。心境到达如此洁净的境地时，行者可以开始持咒了。持咒遍数越多越好，但至少需有100遍。在持咒期间，行者尤需将上述所作各种观想持令不失。这六字真言 Om Mani Padme Hum 是观音菩萨的全部悲心和行仪的精粹法之精要，具佛部心、宝部心、莲花部心、金刚部心及结魔心，拥有五佛形体和智慧的金刚力，为金刚乘法。请注意，一般将这真言译为莲花中的宝珠万岁是错误的。也有人说，真言中的六个字相当于六趣以及与之相应的六色、六欲、六智、六佛等，这咒便有许多其他解释，但在持诵时用不着统统想着他们，单凭这六个字的声音的内在力量，已能很自然地将观音的智慧和慈悲传达于行者，并透过行者达于一切众生。五完成阶段，持咒完毕，全部现象随即消失，融入空中。此时行者已有了观音见到后的智慧，因此他可以了知世间万物，包括观想所见的在内的相对性。此时应将心沉潜于他的自然状态，也就是觉性舍之中，一切由心造的对立现象都泯灭无余。无论是作者、受者或所作者，都失去了意义，已无一物可执取。即使这清明澄澈快乐的境地也无可贪着。反之，行者沉溺于自己的性中，这性就是原始之真实。行者在这自我解脱的境界中逗留的时间愈长愈好，因为这是本修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六，修毕起身。从上述定境中，行者会把一切都看成观音的经验世界，他将一切众生和形象都视为观音自身，把一切声音视为六字真言，把一切思想视为观音的慈悲智慧。由修法所得的经验的启示，他对实相有了新的深奥而圣洁的看法。他看到一切事物都只看到他最光明的一面。行者需将他在定中所得的悟境尽量融入他的日常生活中，这就是说他必须避免对立性的思想和贪着外物。反之，他应培育慈悲心，对一切众生要友善及施以援手，同时并须牢记一切现象皆是虚幻。七，回向功德。不论是佛教中的哪一种，依法 依照传统，在休息完毕时一定要说一段话，表示对休息所得的功德分与一切众生共享。和开始休息时一样，行者重申他的初衷，他是为了一切众生的乐利，而非自己私利而修学佛法的。行者势必成为观音一样的菩萨，以救度一切其他众生，使他们个个获得解脱者的心境。多杰洛桑老法王说，由于此法乃为莲花部之法会，由于养恶大法王之金刚力特密贯加生了金刚力部的境界，故疑为金刚部法，即是为金刚部圆满法，也就是密乘中最能使众生成就的大法。根据我洛桑亲自所修，证明他的法力是非常大的。我修了若干金刚法，都不如此法之伟大。愿以此功德回向诸有情。